皮皮，欢迎收听这期的美国混混。上期节目不是跟大家讲说我开了一个公众账号吗？然后我这段时间大概写了那么几篇文章吧，其中有一篇文章叫芝加哥你是我的时光，这篇文章我就是写的有点像一篇 city guide， 就是介绍了芝加哥几个一些比较好看然后人气比较旺的一些餐厅咖啡，还有一些买手那种 boutique store， 就是一些比较装逼的地方吧。然后也在文章里面倾注了一些对芝加哥的感情，写的比较酸。然后写完之后，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去转发它或者推广什么的，然后就被朋友看到了，他就给转发出去了。然后我就看之前在芝加哥生活过的一些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就是还挺多人转那篇文章的，还就是大家的可能对我写的东西都比较有共鸣吧。之后这篇文章呢就被吃货小分队给看上了，就说可不可以转载我的文章，然后就拿去给他们转载了一下。转载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的朋友圈被这篇文章给刷屏了，就是基本上我认识的芝加哥的人都去转发这篇文章了。我自己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一方面就觉得可能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比较挺好的吧，大家都还挺喜欢去转的，另一方面毕竟转的不是我的原文，转的是人家转载的文章，我有一种自己的漂亮的老婆拿出去套流氓的感觉。anyway， 之后呢这篇文章因为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又被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公众账号叫北美留学生日报吧，好像是这个名字，就是说联系我说可不可以也拿去转载，然后我说那你们就转吧。后来他们也就这篇文章又被那个账号拿去转载，那是一个就是他做的很大的一个账号了嘛。然后我就看到北美留学生日报那篇文章下面就有很多评论嘛，有一个妹子就评论说，因为我当时那篇文章里有写我住在就是芝加哥的 downtown， 然后楼下就是一个 block， 就是 Millennium Park， 千禧公园，然后那一片有多好多好。因为我当时介绍了一个 rooftop， 就是可以看到 Millennium Park 那一片的景色，对，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家之前也住在那边，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一片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妹子就留言说哇哦，住在 Millennium Park downtown 真是有钱。有时候很容易理解很多国人觉得去国外读书的孩子是非富则贵，像我这种一直吃老本买个20刀生活用品都觉得超级无敌贵的人，以上的建议简直是天方夜谭。然后再往上一条又有一个留言说，这个夏天留在芝加哥充分感受到了芝加哥的美，自从去了加州之后就更不想离开我大芝加哥了。顺便回复一下，楼下住 downtown 也不代表什么，没见过合租吗？说住在 downtown 就是非富即贵，这跟那些说出国都是汉奸的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当时看完这两个评论我就觉得就是很 interesting， 但是其实我当时就特别想在下面回复一条，我说其实我是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我当时住在 downtown， 你知道我的房租一个月只有$625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我是住在客厅，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幸运，我觉得我可能这个价格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住在那么好区域的那么好 location 的一个房子了。我当时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就是楼下一下楼就是公交车站，就是芝加哥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几条地铁线离我们家一个 block 的距离，因为就是最 downtown 的最中心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刚到芝加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住在西郊嘛，一个小 town 里面，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已经有那种想要浪的那种野心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说，老娘好不容易来一趟美国是吧，我在芝加哥读书期间我一定要住几个不同的区，然后因为你只有住在不同的区你才会就是有那个机会更好的去探索那个区。我心想我在这城市我也不知道能待多久，因为当时并不确定我会在这边工作什么之类的，因为有很多身份上的限制之类的嘛。 我就想说反正那既然来市上学，既然有这个时间，学生也还算是比较闲吧，那我就住几个不同的区，去好好把这个城市给它浪个底朝天。嗯，对，但是因为后来我就是找到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地方，我想去哪浪都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加上芝加哥的冬天又特别冷嘛，就是你住的稍微远一点，可能你去地铁站走的那段路上你就被冻死了。所以后来我找到这个房子之后就觉得还是算了，别搬了，就是因为这里实在是太方便，然后价格也实在太划算了。那至于芝加哥这个城市有哪些比较好的区呢，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可能听这个节目的有一些人知道我之前是在芝加哥的，然后可能大家或者有一些人可能要去这边，要去这个城市，所以我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芝加哥就是目前来说比较好的几个住宅的区域大概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叫 Gold Coast， 就是翻译过来叫黄金海岸，你听这个名字就是很奢华的感觉，黄金海岸就是很高级大牌的感觉。确实这个区是非常好，因为它是在 downtown 一个闹中取静，或者静中取呢 anyways 就是一个生活又方便，然后离 downtown 又很近，白富美高大上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呢离芝加哥逛街最繁华的那个条街叫Michigan Avenue， 大概就是一两个大概就是几个 block 的距离，非常近。然后各种超市、各种餐厅、酒吧、club， 就是到处都是。然后你走在这个区的街上，就经常会时不时看到一些打扮入时、面容姣好、身材精壮的一些白人小伙子，就是在那边遛狗啊，或者是光着上半身跑步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也是很多高级的一些小白领啊住的一个区域。我自己的观察是很多中国土豪的同学也会住在这个区。然后这个区大概房租的话，如果你租一间房跟人合租，可能一个月800左右吧，大概对800、1000、1800、700，对左右，大概这个数字。当然也有，我也见过那种跟我一样当年比较省的同学，可能两个人一起合租一间，两个人一起 share 一个 living room， 可能房租就便宜很多，400-500，可能500多左右就可以拿下来，但是那个生活水平就比较低了嘛。我当时住的也是客厅，这个住客厅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房间是，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没有门。然后我的室友呢，一开门，我坐在那边干嘛，他都全都能看到。然后我只是当时买了一个那个比较高的那种纸板，把我睡觉的那一片给挡起来了。然后平常那个厨房和我的房间也是就通着的，所以他们做饭啊什么的那个油烟就是在我的房间环绕。对，反正就是生活条件还是挺艰苦的，但是因为我地理位置特别好嘛，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省一点，你可以住客厅，但是客厅就是真的就是比较屌丝。然后除了 Gold Coast 这个区呢，再往北边一点呢，有一个叫 Lincoln Park 的一个比较小文艺的区域。这个区域其实也很好，它是没有离 downtown 那么近，但是它也还算是城市吧，算属于城郊和城市过渡的一个区域，非常适合居住。它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有很多那种小店，然后小餐厅、小酒吧。这边住的人就是比较偏向于，小文艺青年啊，也有很多工作的小白领住在那边，或者一些很多大学生住在那边。对，所以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区域，也挺好玩的。然后周末街上很多去赶 party 穿的花里胡哨的人。然后这个区房租其实也不便宜，这个区的公寓比较少，很多那种 townhouse。 另外再往北边一点的话，就是叫 Belmont， 这个区域也是一个比较文艺青年和年轻人喜欢住的一个区域。 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芝加哥非常有名的同性恋区叫 Boys Town， 很那边就是很好玩，晚上很多 gay bar， 很多酒吧，然后也有很多小店，像一些咖啡啊，买衣服的什么二手啊，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就是美国文艺青年追求的那种东西。对，这个区域其实房租可能要比前面说的那两个 Lincoln Park 和 Gold Coast 就便宜，相对便宜很多，但是你可能去 downtown 坐火车的话，大概可能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就是离 downtown 要稍微远一点。它另外一个现在比较新的，也不算新了吧，就是比起之前的那几个区较为新一点的一个蛮酷的年轻人喜欢聚居的区域是 Damon， 它在芝加哥西北偏西北一点的一个区域，离 downtown 也算蛮近的，坐蓝线的话大概可能15分钟20分钟的样子吧。这个区域也是很多那种小店啊，然后有一些Exchange store 就是卖衣服的，你可以把自己衣服拿去卖，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淘一些二手的东西。然后我记得那边也有一些品牌开的一些店，芝加哥非常有名的两个卖潮牌的店也在那边，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书店呀、算命的呀，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然后酒吧也挺多的，餐厅也还可以。然后这个区域是中国人比较少，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住在离 downtown 近一点的嘛。这个区就是美国的那种文艺青年装逼狗喜欢住在这个区，所以就如果你想不是很想混中国圈子，然后你想彻底感受一下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区还挺好的。除了这个区之外，再往西北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更便宜更新的一个比较 hipster 的一个区叫 Logan Square。 我刚到芝加哥的时候住在一个美国人家嘛，然后我那个家主人的女儿跟我年纪差不多，她男朋友是玩乐队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她跟她男朋友还有她朋友之类的一大群人就住在 Logan Square。 然后我去那边找她玩过几次，就是那个区就是没有那么繁华，相对之前说的那些区没有那么繁华，但是也有一些犄角旮旯的一些店呀、餐厅啊，和就是那种 pub 之类的，聚在那边，然后可能晚上也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乐队的演出什么之类的。当然住在 Logan Square 的话，你的费用就会便宜很多，可能有的时候400-500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房间。然后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区是 West Loop， 就是芝加哥的西 downtown 的西边。对，那边有很多非常好吃的餐厅，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是 nightlife 夜生活那边还挺丰富的，也有很多酒吧呀、什么 club 这种，虽然没有 Gold Coast 那么的集中吧，但是这边也还挺不错的，有一些什么涂鸦墙啊，就是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 West Loop 那片也还蛮好的。对，大概当时我知道芝加哥比较好的几个区大概就这些。刚才说了嘛，就是我当时在芝加哥的读书的时候就想说，既然来了我不想宅在家里，我就想把这个城市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挺浪的人，有的时候自己就坐个地铁就跑出去了，然后到这儿去看一看，到那儿去看一看什么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快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也有一个有一点疯狂的想法吧。我当时其实是想，哎，我要不然干脆我等毕业之后，反正我也不用去上课了，我干脆这边房子扔了，然后我东西因为我也没有家具，就把我的行李一带，我干脆我就去不同的城市生活几个月，然后在那边想去哪去哪，然后我就去到哪我就在那边找工作，找到的话我就工作，找不到的话我就再换一个地方，就是干脆最后一年 OPT 最后一年我就索性这么浪下去算了。可能比如说我想去纽约了，那我就去纽约那边找一个短租的那种东西，或者什么 Airbnb 之类的，在那住他个几个月，然后投一投纽约的工作，如果有面试的话我面试去也比较方便，就如果能找到的话我就在那边工作，找不到的话我再想想要不要再去几个其他的城市什么的，我再搬到 LA 然后在这边再住一住，找找工作什么的。因为 就反正最后一年了嘛，就是索性就豁出去浪起来算了。当时我真的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想法，但是就是后来找到工作了嘛，那我就，而且我记得我当时投工作就是完全一个芝加哥的工作都没有投，我只是之前实习的公司可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兼职给我做，他们当时也给我 offer 了一个 full time，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最后一点时间了，不要把它浪费了，就去其他的城市吧。对，然后我当时投的工作全都是其他城市的工作，然后后来找到工作嘛，就搬到 LA 这边。然后前两天那个公众账号上有一个同学，我看他是一个男孩吧，是个女孩，然后这个妹子就给我留言，她说现在自己也在找工作，也正在美国工作啊，现在在找工作，也在美国工作，逐渐意识到了身份限制，感到很绝望，但中国没有好工作，也不会回去。你当年是怎么从消极到积极的？怎么想开的？是怎么想开的？谢谢。他问我是怎么从消极到积极，怎么想开的？其实，我没有太消极，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公众账号的文章里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我找工作和留学的一些小小经验吧，我是就是准备的非常早，我就一来美国我就目标比较明确，就是倒也没有说一定要在这边找工作，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多积累一些社会经验，而不是就是只是在学校上上课然后什么逛逛街之类的。对，所以我就是有很就是搞杂七杂八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这种东西都算是你的经验嘛，所以我觉得我找工作还是挺顺的。就是等于基本上一毕业我在九月底就开始正式入职工作了嘛。对，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我并没有感到绝望啊或者是消极。当然我自己之前在那个公众账号发过一段话，就是说在美国身份限制真的特别多，就是你想做点什么你就需要一个身份，你想干什么都需要一个身份，就非常烦。可能他是看到我那段话就是有一些共鸣吧，给我留这个言。我自己觉得其实还好，就是其实还好，因为没办法，这种东西要不然你就牺牲一下色相去，对吧，就是做点去搞个身份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之前聊过嘛，对吧。如果你自己不想的话，那你就还是走一条比较辛苦的路吧，至少你比较坦荡吧。扯远了，总之今天我们聊的不是浪的意义嘛，所以我觉得还好，我是因为我一直都有一种就是那种游客的心态，我一方面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国家，真的很多身份上的限制很讨厌，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反正不是我的国家，我在这边工作我也没必要就是活得那么无聊，每天两点一线，什么就是每天都在想工作上那些事情。我毕竟是来留学的，我在这边工作，在一个我没有生活过的城市工作，我一方面也是要工作，但是我不工作的时间，我一定要出去探索这个城市。所以，因为我公众账号上发过一个图片嘛，我说最近打 Uber 的钱都够我买张机票的了。不管以后我还能去到几个城市生活，在哪里都要好好探索，好好浪。当年的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 几年后我要把它变成 explore the city you live in， 就这样一个人浪下去吧。还是那句话，你喜欢海吗？我喜欢浪，对吧。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作为外国人在这边工作是挺别扭的，就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很多不方便的东西也不够，也没有那种很踏实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其实看你怎么看吧，既然它不是你的国家，那你就用一种游客的那种心态去生活，反而可能你会觉得更有意思。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在你的家乡工作，可能这个城市你从小长大，然后你一点那种新鲜感都没了，哪儿开了一个店你去吃一顿，然后吃完觉得啊吃过了也就那样吧。但是你如果在一个你没有生活过，或者那甚至是在国外你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想那些消极的东西，既然你已经这样了，那你就索性用那种 游客的那种观赏它的心态，探索它的心态去生活吧。因为我也看到其实这边工作在这边工作的不少就是留学生，他们还挺就是纠结于我要不要买车，我之后身份怎么办，公司会不会给我办绿卡，然后公司那么多美国人，我怎么才能往上爬，就开始心思放在那种 life routine， 就是两点一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当然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你的 career path， 你怎么你的一个晋升啊，你的一个职业道路的发展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自己可能我比较浪吧，所以我觉得我既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工作是一方面，但是只要我不工作的时间不影响我工作的时间，不影响我工作本身，那我肯定是要去出去浪一浪的，就是把自己当一个来这边的游客，你就觉得你就不会再去考虑那种身份限制上的消极面吧，反而会让自己的心态更好一点吧。我是现在就是这么告诉自己，我只要是周末基本上都不着家，都天天在外面跑疯的那种。那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么浪呢？可能我觉得有的人就是很多人他也非常想要去浪，但是他可能自己也比较懒，然后也懒得出去交朋友，也不想出去，哎呀还要找地方啊什么的，就干脆在家对吧，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我往上一趴，就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的。那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要出去浪呢？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首先为了我爸妈掏的学费，也是为了我这么一次在另外一个国家生活的机会吧，对吧，你要对得起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光。就像我之前那篇文章《芝加哥你是我的时光》里面写到的，我说什么来着，让我看看啊，我说你的时光组成了全部的你，你在哪里度过了时光你就属于哪里，没有一个城市是完美的，注定我们的时光也是不完美的，总会有被带旅，我操这怎么写，我怎么写的这么酸啊，总会有被大雨淋到的深秋，被堵在高速上的清晨，但是 all time is good time， 还是那句话对吧，如果你碰巧来到了一座不同的城市，请多去体验它，探索它，让你在那里的时光都变成好的，或者至少是丰富的，因为那都是你啊。对，就是你是你的时光，你的时光在哪里你就属于哪里，所以请善待你在任何地方的时光，因为那都是你啊。就是写的有点，虽然话糙理不糙，哎不对，虽然写的有点酸有点装腔作势，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在哪里度过了时光就组成了你的所有的经历，你的经历其实就是你本人啊，对吧。我就觉得我既然已经出来了，那我肯定要好好珍惜我在这边的每一天，我就是要出去探索。当然你出去浪肯定是要花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条件经济条件很就是你不是任何问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还挺建议大家多出去浪一浪。但是如果像我这种，我是觉得爸妈已经给我掏学费了，我不想再花更多的钱出去浪，所以我当时也就是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平衡这个开支呢，那索性就反正在哪个城市生活你都要租房租，那我索性就去不同的城市找工作好了，找到在哪里找到我就在那边边赚钱边浪是吧。反正你总会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平衡你出去浪的开支和你的收入。而且我觉得出去浪其实也没有花销那么大在这边，对。然后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我是觉得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有一点像和不同的人谈恋爱，就像有的女生想说就是最后找那种嫁人的人，一定要嫁一个年轻时候玩过的浪咖，一个去嫁一个老司机。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还挺认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有点像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去很多的地方生活也好，就是或者哪怕去旅游去看一看，有点像。 有的时候我觉得跑那么远的意义，其实有的时候是让你更明白家的意义，更明白家的重要性。就是你就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像，你就像一只鸟，小鸟一样，就是你就是飞，然后在那个树林里面，林子大，你就是随便你飞。但是如果你哪天飞累了，如果有那么一个窝，你知道那个窝是你的家，然后你永远都可以回到那个窝里面休息，你会觉得哎呀，就觉得很踏实，然后也给你更多的勇气去飞，因为你知道总有那么一个窝，你可以，不管你是飞累了也好，是你不想飞了或者受伤了或者怎么着怎么着，总有那么一个窝会让你休息，就是你的家。有的时候跑得那么远，你也才会明白家有多重要，因为人毕竟还是需要归属感的。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会觉得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这边的人我也不认识。如果你永远处在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可能会疯的。所以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一种感觉，让你觉得我属于这里，这个感觉可能就是家能给你的。而且我其实自己现在也有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出来浪的有点晚，我应该更早一点，就是只要我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时候，我就应该出来浪，我就应该跑出来浪。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早出来，你迁移的成本就越低，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那个时候你也不没有婚姻啊或者是什么工作啊这种，就你不需要稳定，因为年轻的时候人是不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然后你的爸妈也还年轻，对吧？你也不用太考虑父母养老啊什么，要去照顾他们这种问题，但像现在的话，因为读研出来嘛，然后你毕业之后，很多国内的同学，可能本科毕业的那些同学，他们工作很多年了，已经其实有的人可能都已经结婚了。就是你自己虽然没有，虽然你自己没有那个压力，但是你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就是觉得我到底现在是应该定下来啊，还是继续这么浪下去？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要不要开始稳定的生活，要不要开始 settle down 的这种考虑。就像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的感觉是，我可能会想，我一方面会考虑就是稳定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会觉得，草，年轻的时候哪儿都还没怎么浪过呢，我不想现在还，就是觉得我还想要去再探索一下，就是现在还不甘心我浪到这个程度就固定下来，就稳定下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再把握青春的最后这些年再好好浪一下，不然真的之后你一旦稳定下来，你再想去浪，那个成本真的太大了。就是趁着你还没有那么稳定，就是抓紧时间浪。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很多女生觉得嫁人要嫁一个之前玩过的大浪咖，我觉得还是 make sense， 就是有一些道理的。她年轻的时候没有浪过，没有玩过，人性嘛，这个东西就是，等她年纪再大一点，可能你们已经有一个家庭，甚至有小孩了，她一旦不小心浪起来了，然后就看到了那个花花世界，那可能她那个时候没有自制力，他走进那个花花世界不想再回来的时候，我去，那个代价太大了，对吧？所以我现在觉得能越早浪就越早浪，能现在浪就不要等到以后浪。今天也是扯了一大堆有的没的，也算是给自己在这边边工作边探索也好，边浪也好，这种还不够稳定，一方面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应该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想要去浪，给自己一个，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勇气吧。然后也希望我说的这些自己的一些感受能给听这个节目的人一些勇气，就是不要害怕跑得太远，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也好，国家也好，生活的这段时光。对，我们确实是外国人，很多各种乱七八糟限制，既然已经限制这么多了，就不要再给自己添堵，珍惜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也好，珍惜你现在的时光， 把它把你的精力放在一些有意义有趣的事情上，这样子我觉得会变成一个更有趣更从容也更有魅力的一个人吧。我是希望我可以这样子，也祝大家的每一天都可以度过一段非常好的时光，好吧。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我那个公众账号 THEHUNHUN 的混混，然后我看到也经常有人给我留言什么的，但是这个公众账号这东西吧，它是你的留言48小时之内如果我没有回复我就不能再回复了，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登录它，就是可能浪得太野了，电脑都没有打开什么之类的，我如果没有48小时我都没有回复你，如果你还有什么话想迫切的得到我的回复或者是想骚扰我，你都可以，就是如果48小时之内没有回复你，你可以再发我，可能是我看到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复你了，这是它系统的一个很烦人的东西，你可以再发一遍，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只要看到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就是有一些人是说自己感同身受啊，觉得我说的东西感同身受，也有一些问一些找工作留学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看到的话我都会尽量回复大家，好吧。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下一篇文章因为公众账号可以有图文的展示就是更丰富，所以我在想下一篇文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浪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或者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看到的话题可以留言给我，我可以参考一下，好吧。那就这样，希望大家关注我那个更新不是很长但是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心去写的公众账号。其实对了，除了那个芝加哥你是我的时光那一篇文章之外，我其实还写了一篇沙龙香的香评，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然后也是跟一个业内人士请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自己也跑去 Barnes 和 LA 这边有一个香水的买手店去探索了很大一圈，所以就写了一篇比较装逼的一个小众的沙龙香的香评，如果妹子们喜欢小众的沙龙香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收听，拜拜。